第四戒，孝敬父母。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在主日学或伦理课程中被教导要孝顺父母，当然这也是人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然而当我们越深入研究这条古老的诫命，就越会发现孝顺父母的最初教导对象似乎不是未成年子女，而是成年子女。正如古伦神父在书中引用林贝克的话，他完全不是为了用来管教小孩而设计的，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目标。古代以色列的教导，照顾年老父母的规定和现今的家庭伦理教育概念很不一样。当时的社会及家庭，照顾年老的父母并非理所当然。换句话说，在当时社会中，长者无法独立生存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以色列人从信仰的角度体验到天主极重视人的尊严，希望他最尊贵的受造物人的一生从生老病死都有尊严。因此当人的年岁渐长，生活能力在各方面都逐渐衰退时，天主希望为人子女者能负起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让父母活得有尊严。第四戒的要求所肯定的是，慈爱的天主站在年迈父母这一边，在他们渐渐无法为自己辩护，尤其当他们的后辈子孙对长辈态度不佳，甚至以不当的方式对待年迈父母时，天主定下了这个规范。故此第四戒孝顺父母的主要意涵就是要照顾父母，尤其是年迈体衰的父母，应让他们能够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因此子女对父母的本分就是应对父母表示尊敬、孝顺、感谢、受教和服从，加上兄弟姊妹之间的良好关系，促进整个家庭生活的和谐和圣德。在父母年迈、患病或孤苦穷困的日子，应提供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这条诫命的初衷虽是为成年子女而规范，但在日后的生命经验与家族传承过程中，人们渐渐体会到此诫命的重要性，不仅是信仰戒律如此要求，同时也是家庭伦理规范的重要教导。所以在子女尚未成年时，就该正确的教导及养成良好习惯。针对古伦神父的书中所述，我整理并归纳以下几点与读者分享。父母当以身作则，成为家庭典范。此诫命的规范放在子女身上，要求为人子女者要懂得照顾、孝爱、报答自己的双亲，此乃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如此，从活出十诫的真自由，古伦神父让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一个因素，就是关系。谈到关系，没有一个关系是单方面的，无论是人际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职场关系、合作关系，关系必然是靠双方或多方的互动而维系的。关系的热络或冷淡，也是随关系人彼此之间的互动增减或破裂而产生改变，胜或结束。亲子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人类工作状况的多元化、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原本被视为最密不可分的夫妻关系、最安全的避风港家庭、最能彼此信任的亲子关系，似乎都在逐渐瓦解中。离婚、家暴、乱伦、杀亲的悲剧，再再反映出家庭概念在现代人心中已经动摇。古伦神父一开始即点出今日家庭的普遍现象，就是希望子女服从，不要反抗父母， 其实无论为人父母或子女者，都该正确理解第四戒的真正意义。孩子服从父母是应该的，但不是指一味屈从而毫无自主，或者对不当命令也盲目接受，更不是活在父母阴影下而听不到自己声音的盲目服从。此诫命所规范的是一般情况，对于违反道德人伦的特殊状况，当然不在服从之列。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一些与父母关系不佳的人，并非真的不孝或不照顾自己的父母，很多时候是被成长过程的创伤所主导，而做出一些脱序的决定及行为，并非真的不愿意孝顺父母，甚至有些子女在做出令父母伤心的举动后，或说出令父母伤心的话语时，他们明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现象，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愿意去面对或努力调整，等到自己成为父母后，亦会如此对待或伤害子女。而子女也会如此对待自己的父母，代代相传，周而复始，这是造成家庭伦理败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古伦神父要我们看到天主定此规定的真正意义。天主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是临可绝境或是见动不动，而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因此他也要求父母从自身做起，要父母以身作则，活出健康的身心灵。而健康的生活就是在教导正确的孝顺之道，必能代代相传。为此孝道当从父母本身做起，要子女成为孝顺父母的人，为人父母应先树立榜样，使其成为子女懂得尊敬孝顺的仿效对象及传承理由。重视婚姻关系，夫妻圆融的爱情是子女的幸福及学习对象。父母对子女最直接的榜样表现在夫妻恩爱的关系上。一对恩爱的夫妻不可能不疼爱子女。在父母恩爱及亲子关系良好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自然能体会到父母的智慧与经验，而从中汲取并累积正向的能量。这样的学习态度和经验，对子女而言，是未来度婚姻生活一个很好的参考及学习。从天主创造伊始就立下了婚姻制度，祝福人类生育繁殖，日后教会更以此神律为基础，教导我们看到婚姻的神圣性，其本质是指向夫妻福祉、生育及教养子女。其中教养子女的部分，教会在法典中有相当多的规范提到教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职责，包含了基督徒的权利与义务、教理讲授、天主教教育、圣事的领受，甚至在规范罪罚的条例时，都与父母身份职责有关。从古至今，各民族都非常重视婚姻，天主教会更是以夫妻一体的概念，强调婚姻的单一性和永久性。法典中提及生命共同体，就是说明婚姻的本质，也就是婚姻中权利与义务的整体性。共同体这个字，无论是教外人或基督信徒都使用它，表明婚姻的基本原则。天主教会随着历史的演变，看到婚姻的神圣价值，当然也看到婚姻家庭的种种问题，因此期盼父母以身作则，从自己的婚姻圆满共荣做起，进而延伸到对子女负起信仰及道德教育之责，让子女从小就浸润在爱的教育中，使其人格及身心灵均能健康成长。父母对子女的本分乃应父母分享天主的父性，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负责人和信仰的启蒙导师。父母应该爱护子女和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并视他们为天主的子女，父母应尽其所能给子女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为他们选择一间合适的学校，以明智的意见帮助他们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父母尤其有培育子女的基督徒信仰的使命。既有此认知，教会为了维护天主所赋予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尊贵，让已婚者与为人父母者能至死不渝地信守婚姻盟约。天主教法典也提出婚姻辅导及婚前之准备的重要性，并有十分明确的指示与规范。尊重父母原来的样子，做一个健康的我。原生家庭是近年谈教育、人际关系、心灵成长等经常提及的议题，这确实是很重要且该注意的一环，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并非深远，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是挥之不去的梦魇。笔者认为，子女当体谅和学会尊重父母由原生家庭而来的样子，就是说，父母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优缺点非常重要，这并非替为人父母者的脱序行为找借口。如果为人子女者都能由此体会，不仅能体谅父母的不足，也较容易学习取其优，舍其缺，至少在成长过程中能保护自己，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深信，当子女从父母身上领悟到自己的根源时，就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教导与家庭延续的动力。由此可知，第四戒是要求我们不可忘本的教导，也是让家族世代绵延的要素。古伦神父说，若孩子不再尊重父母，看不起父母的时候，他们就切断了自己的根。植物少了根，无法开花结果，生命亦难以维持。子女不尊重父母亲的经验和智慧，表示不与祖先根源相连，就很容易随波逐流。这种与根源相连，除了是对祖先及父母表示尊敬，也更肯定自己参与了原有的生命传承。天主希望每个人尊重自己本有的根源，从父母的智慧与经验中学习，甚至对父母的偏差也可以谅解。更重要的是，从谅解中让自己的心灵不受伤害，健康的生活下去。关于这一点，古伦神父针对现代家庭伦理的破碎瓦解毫不避讳，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只要感谢父母为我们所做，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要认识到父母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否认或逃避所面对的伤害，只是暂时隐藏的一颗未爆弹，等时机已到，就会爆炸伤人，纵使亲情关系也无法避免。若我们不正视自己所承受来自父母的伤害，就无法获得治愈。第四戒绝非要我们把责任都推给父母，更不是要我们掩饰并否认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子女不只是需要看到自己的伤口，也需要学习宽恕，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从他们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中释放出来。宽恕谈何容易？很多人以为孝敬父母就是要为父母辩护，更何况宽恕父母唯恐会被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为人父母者也要勇敢承认自己曾对子女造成的伤害，唯有亲子共同面对创伤，努力化解这些创伤所造成的悲伤、怨恨，否则亲情的隔阂会代代相传，越积越深。宽恕让我能够看到从父母那里所得到的正面传承，然后才会发现到底是什么形塑了他们，并看到他们在自身的限制下如何试着去扮演好父母的角色，看到他们如何努力，如何克服人生的考验。 换言之，若子女无法正视且健康地面对来自父母的创伤，便无法做到真正的孝顺。前文提及，本诫命最早是针对年老父母无人照顾而规范的，虽是几千年前的古老规定，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日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像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杀害常年生病的老父老母，更证明这条诫命的重要性，不但不应年代久远消减，反而需要加倍努力推动孝道才是。长期照顾失能父母绝非易事，若再加上一些未处理的创伤所带来的情绪，不仅无法尽好孝顺父母的职务，更甚者可能造成人伦悲剧。因此古伦神父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极限，为人子女者在照顾父母时最好是量力，但要努力去照顾父母。孝顺父母一事很难有统一标准，更无法用明确的数字来量化孝顺的程度，也不是以物质的多寡作为判断的标准。重要的是子女是否重视尊敬父母，尤其是保持亲子间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及维持非单方面可以完成。古伦神父做了很好的诠释，尊敬并不表示得要满足对方对我们的所有期待，而是尊重对方也尊重我们自己。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一个微妙的连结，那就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透过这种彼此的尊重，父母和子女都在对方身上学习并且成长。小节，第四诫是天主十诫中对于人的部分的首要规范。前三诫是爱天主，后七诫是爱人。从天主立此诫命的本意，教会知道婚姻和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人类最宝贵的价值，以及彼此关系的神圣与密切。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中为教友家庭祈祷，希望教友夫妻能以基督大司祭为生活中心，让每天的生活成为祭品献给天主。他说，由于他们的祈祷生活和在圣神内经由耶稣基督与天父所做的虔诚交谈而完成。教宗指出，家庭祈祷有其特质，与一般团体祈祷不同，是由丈夫和妻子一起，父母和子女一起共同奉献的祈祷。共同祈祷的共融特质很特别，是指向圣喜圣事和婚姻圣事所产生的共融结果。这样的结果可以解读为一种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就是要求家庭成员清楚知道，我们家庭的组成是因耶稣基督之名而建立并存在，他是一家之主，应借着祈祷与这位主人维持相当好的关系。透过与他的良好关系，使夫妻关系更加亲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基督徒家庭、教会家庭存在的价值与使命。古今中外各民族都重视家庭，家庭也确实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织及团体。为教会而言，家庭更是信仰与爱情传递的重要场所。天主教法典1063条，牧人应负责促使本教会团体协助信徒，使婚姻的地位保持基督化的精神，并臻于美满，应特别提供下列协助：一、戒宣讲或戒食和与未成年、青年和成年人的教理讲授，并且利用社会传播工具向信徒阐明基督信徒婚姻的意义、信徒配偶以及父母的职责。二、利用婚前个别辅导、 使准夫妻对自己新身份的圣德与职务有所准备。三、借丰富的婚礼使夫妻明了并分享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及深切互爱的奥秘。四、给已婚夫妻提供支持，使他们忠实遵守并维护婚约，以度日渐更圣善更美满的家庭生活。这是教会法论及结婚准备的法律条文，并非是给准新人或教友夫妻的直接指示，而是给牧人、牧灵工作者的工作规范，要求牧人在哪些方面及如何协助羊群度一个完美的家庭生活。这条法规虽没有任何子女孝顺父母的字眼，然而当每一位家庭成员均能按此规范在自己的身份上努力及生活时，家庭气氛岂不和谐？孝道岂能不传递？